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寸金石落还好买，光阴一去无处寻。咱们书接前文，圣婴率领镖局一百多位英雄，大破萧金台，捉拿五寇。结果这五寇不翼而飞，又被人救走了。这在神力王豪格面前如何交代？圣婴吓得是魂不附体呀，因此跪在神力王面前请罪。这个神力王年纪并不大，头脑反应灵活，他一看是真的，圣婴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欺骗我，而且这不是一个人，在场有这么多人，能都替他说瞎话吗？不可能。那么事到如今怎么办呢？神力王沉思片刻，最后表了态了。圣婴啊，哎，人世间的事变化无常，本王也不怪你了，但是我奉皇王圣旨，要灯要人，现在灯到了手了，人跑了，所以说呢，你的官司并未结束，是不是呢？本王容其缓限，命你戴罪立功，捉拿五寇，你看怎么样？圣婴赶紧磕头，谢王驾千岁千千岁开恩，小人一定戴罪立功便是。不过圣婴，时间可有限呐，不能拖得太久，如果你要跑了，我告诉你，后果可不堪设想。王爷放心，我圣婴绝不是那种人，我要真抓不着五寇，我情愿到案打官司。好了好了，我相信你的人品，就这样决定吧。神力王撤兵回南京，不久回北京，见皇上怎么交代咱不必细说，单说圣婴率领镖局众人回到南京水西门外松鹏英雄会十三省总镖局。圣婴回到自己的房中，往那儿一坐，长吁短叹，低头不语。什么原因？老头子心里难过，心说我的命太苦了，怎么不幸的事儿都摊到我头上了，一宗不了又一宗，摁倒葫芦瓢又起，现在好容易盼着国宝还朝了，可是五寇又跑了，谁这么大的胆子，谁这么高的本事，在众人眼皮底下把五寇给救走了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五寇现在落到何处不得而知。这么大的大清国呀，哪儿找去？正好像海底捞针一样，难死我也呀！圣婴这心里跟油喷一样，他是总镖师啊，那是硬台柱子，他一不高兴，所有的人心头都产生了压力，爱说爱笑的人也没词儿了，镖局里的一片死静。人们在外边商量商量，得劝劝圣婴啊，话是开心锁，得叫他振作起精神来，还得捉拿五寇啊，一旦窝囊出病来如何是好？诸葛山珍神刀李刚 这些老一发的英雄陆续来到圣婴的寝室，老哥几个都坐下了。诸葛道也先说话：“三弟啊，你这是何苦的？你看你这个样子，你应当振作精神。神力王已经容其缓现，这就算不错了。你我应当想办法捉拿五寇才是。”嗯，二师兄，这五寇早就远走高飞，叫我哪里去找？哎，天下无难事，就怕有心人呐。咱镖局的人这么多呢，大家分头行动，我就不信找不着他们。老三呐，无论如何，你得想开点。大伙儿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再三规劝，话是开心锁。圣婴听完之后有道理，就不像刚才那么发愁了。弟兄们坐在一起商议下一步应该怎么行动，有人说应该这么办，有人说应该那么办，商议来商议去，最后兵分八路，人多呀，谁谁谁一伙奔东北，谁谁谁一伙奔西南，奔正东正西正南正北，大家分派下去了。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各家的事，就得一家一家的说。说这话呀，过去能有半个月了，什么消息也没有，这五个贼连影子都没有。大家搜索呢是从近到远，慢慢往外扩展。单说黄三太率领着小方硕、欧阳德、金头虎贾明、干巴鸡杨香武、红旗李玉、凤凰张七、小侠萧银龙，单说这七个人啊，不管干什么事他们也不拆帮。这一天他们远离南京，就奔正东下来了。走了几天呢，毫无线索，小弟兄们愁坏了，怎么办呢？是回总镖局探听消息，是继续往前搜索呢？上哪儿找去呢？谁心里头也没数，走的也累了，就在树边坐下歇着。前头是庄稼地，这杨祥武啊跟贾明斗咳嗽，他俩没事就抬杠。哎，我说贾明，这主意可是你出的，你说奔东走，咱们都走了半个月了，毫无收获，你说你是不是个倒霉蛋？这下一步咱还奔哪儿去？贾明一听翻着母狗眼瞪了他一眼：“我干不急，我知道上哪儿去，我要知道我能白费这劲吗？这个你甭着急，我呢先算一卦。
待着你的，处了这么多年了，我也没听说你会算卦呀。”“
这叫真人不露相，露相非真人。你知道我跟谁学的吗？我跟红莲罗汉碧坤长老学的，能够掐诀念咒撒豆成兵，呼风唤雨居神遣将。”“
是吗？那你露一手我看看。”
黄三太一看这俩人满嘴喷粪，一句正经话也没有，但心烦也没阻拦他们，就听他俩拌嘴抬杠。贾明站起来了，舔着草包肚子，迈着罗圈腿，看了看天，又瞅瞅地，
按我咱这么办吧，咱来个求神问卜。你怎么叫求神问卜呢？就是问问神仙，咱应该奔哪个方向去，这贼怎么抓啊？看着我手里这兵刃，这条大杵没有？我抛向空中，这杵落下来了，这尖往哪边指着，那就是神仙告诉咱们奔哪边去。
是吗？那你就试试，我们看一看。
哎，注意啊，躲远点，别砸脑袋了啊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马王爷显神通。哎，我三大爷圣婴有了难，希望您保佑显神通来了。
他把铁杵扔起来好几丈高，大伙怕砸着，远远的都闪开了。就见这条铁杵翻着个落下来了，日嘣！众人一看，这好，尖儿朝下牵到地上了，跟那蜡签差不多少。杨祥武乐了，
这好，这回神仙告诉咱了，上地里找去，对不对？
你待着，三次才灵呢，这头一次不算，你再看第二次的啊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
嘣，又插地上了，大伙都气乐了。这回可好，咱们怎么上地里去找贼去啊？
这都不算呢，再看看第三次，这回再算数呢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马神爷显神通，让我们神之吃吃。
他俩来来来来来来，
这回没插地上，颠了三颠，最后不动了。一看这杵尖儿，指的是东南。
贾明瞅瞅，哎，妥了，神仙告诉咱了，奔东南去找贼。肯定有希望，众位振作精神，随我来。
谁信这套？没人信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有病乱投医。因为虚无缥缈，谁也找不着，干脆就按这个方向往前走吧。大家都抱着试试看的决心，因此贾明背起冰铁杵，他们直奔东南。转过天来，来到一个大镇子，一看界石牌上刻着大字，叫蔡家镇，老蔡家蔡家镇。进了镇子一看，哟，真热闹啊！这地方，这个镇子依山傍水，风景非常好。今儿个还赶上大集，赶集的人非常多，推车的、担担的、锯了锅的、卖蒜的，摆摊设点的，赶集的、逛街的，车水马龙，吵吵嚷嚷的。他们随着人流就进了蔡家镇，往东边看看，往西边看看，瞎琢磨呗，这样怎么能找着五寇呢？转来转去，转到晌午了。贾明看了看，
我各位啊，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。咱不能说光为了找贼饿坏了肚子，咱们吃点饭好不好？
大伙一听，可不是，昨天晚饭呢都没吃，怪不得身体显得这么虚弱呢。找地方吃吃，这也是好事。因此大家点头。找哪一座饭馆呢？饭馆有的是。后来他们找了这么一家，叫蔡家饭店。这地方姓蔡的特多，平房但是挺宽敞。哥七个进来之后，伙计赶紧笑脸相迎，哎呦，七位大爷，里边请，七位。他们把这窗户呀找了张八仙桌，然后哥几个是团团围坐。哎，伙计笑脸相迎，端过铜盆、新毛巾、牛油皂，叫大家净净面、洗洗手。哥几个净面洗手之后，人家把铜盆端走，又端过一壶茶来。嘿，大伙品着茶，甭提多舒服了。外头呢就是集市，一边在这喝着水，一边看着街景，但是谁也没说话，心事重重。这会儿伙计又回来了，几位大爷， 想吃点什么，您吩咐下来，我好让灶神给您做。谁也没言语，就这个金头虎贾明，不管多忙，压力多大，也忘不了吃。而且这主是非常馋，一天三顿都是肉，他也吃不够。贾明翻着母狗眼看看，
哎，我伙计，这个不用问啊，你们什么东西做的拿手，什么东西好吃，你就给来什么，我们哥几个啊不怕多花钱。
哎，是喽，那我随便安排。
哎，你去吧，
有这句话就妥了，什么贵人家做什么，什么好吃啊给端什么。时间不大，是罗列杯盘，拿上二斤酒来，黄三太就告诉少喝啊，酒要少吃，事要多知，咱可有事啊，点到为止。众人点头，喝着酒吃着菜，哎，谁也不说话，就是金头大老虎贾明这家伙，甩开腮帮子，编起大槽牙，挽起眼眉，你说这对划来，哪肉多他往哪下筷子，是连吃再喝。杨香武看了看他，哎哎，我贾明，小心点别噎死啊！
啊，去你娘的，你才噎死呢！
我说你那么着急干什么？一口一口的吃，恨不能你把这菜你一个人都独吞了，让我们哥几个白陪着。
哎，不有的是吃的，谁不让你吃的？
黄三太一看，这何苦的，把眼一瞪，放肆！你看看，周围吃饭的人都盯着咱们，不怕人家笑话吗？你们是小孩子。黄三太是大师兄，一说这话他们不言语了，闷头在这吃着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就听有人哼着小曲，就唱着小曲啊，从外边进来了。
当个能那个当个能那个当当了
呀，哈哈，哎呀，真是啊，财源茂盛达三江啊，这买卖不错呀，连座都没有。黄三太众人抬头一看，进来这个人是个漂亮小伙儿，说漂亮啊，就是长得五官挺端正，黄白镜子，尖下颏，宽脑门，细眉朗目，小包嘴片，看这样也就是20岁刚挂零，身穿宝蓝色的长衫，手提长条包裹，新剃的脑瓜皮锃明刷亮，都闪着光，后边梳着3尺半长一条大辫子。那要说这叫什么打扮？哎，清装，清朝的人都梳大辫儿，这脑袋上的前半截都把它剃了，一根毛没有，后边的头发留着，梳这3股的大辫儿。黄三太众人不是这种打扮，那这主纯属是轻装，挽着白袖头，小伙长得挺俏皮，看那个意思，人心里头没什么事，脸上显得非常轻松自然。伙计就接上来了，哟，大爷您吃饭吧，来来，我给您找个座。你也帮着找，我自个儿也学么个座啊，我这人吃饭还有毛病，得找块风水宝地。
当个当当个当个，
哎哎，就这就这吧。他找的这张桌隔着个过道，那边就是黄三太贾明等人。这小伙拉椅子坐下了，本来旁边还有俩吃饭的，这小伙往这一坐，那两个人爬了了两口就走了，所以这个桌呢整个让给这小伙了。小伙把长条包袱往桌上一放，伙计，我先洗洗手。哎，是了你了。铜盆取过来半盆水，就见这小伙把这手洗了有3遍，又擦了擦脸。贾明一边吃着一边翻着母狗眼打量这个人，不认得， 那饭馆子五方杂地，什么人没有啊？所以低着头又吃他的。就见这个小伙点了八个菜，要了两壶酒，要的也不错，看这意思这个人挺有钱，自斟自饮，喝了那么两三盅，尝了尝菜，然后把筷子放下了。嗯，不错，酒也挺好喝，菜做的也挺得味。嗯，嘎啷当，说着他这个眼光就学嘛，把每一个吃饭的人他全看到了，转来转去眼光就落到黄三太他们这张桌上了。他先仔细看看黄三太，从头看到脚，紧跟着又打量小方硕、欧阳德、凤凰张七、红旗李玉、小侠萧银龙、杨香武，最后落得金头虎贾明身上。看贾明啊，他看了能有五分钟，看着看着他乐了。他近似发狂的那么乐，把周围的人呢都给笑懵了，心说这小伙什么事这么乐呀，眼泪都出来了。贾明把筷子放下了，也盯着他。这小伙笑完了，擦了擦眼泪，哎，我说前几天哪儿下雨了，怎么这个狗尿台都钻出来了啊，真叫小爷可发一笑，天底下还有长得这么缺德的人吗？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没有三块豆腐高，这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这贾明一听，说谁呢？是不是说我呢？除了我谁能这么好看呢？他刚要动，让萧银龙把他摁住了。你干什么？吃饭。
他怎么不说人话？
你怎么知道人家不说人话？人家说你了，提你的名了，道你的姓了，你挑得着理吗？吃饭。
哎，好了。
贾明就没动，就见那个小伙笑罢多时，回过身冲着柜台那块一招手，账房先生过来了。哎，客爷你有事儿？我说你是这管账的啊？一点不假，我看别人都挺忙，就你挺清闲，这阵也不结账，来来，坐到我的对面陪我喝两盅。
哎呦，不，这可不行，
小店有规矩，我们本店的人，这饭馆的人不能吃客人的饭菜，这什么规矩？我让你吃就吃。哎呀，无论如何我不敢遵命。
嗯，那好吧，
也不能因为我破坏了你们饭馆的规矩，既然不吃不喝，坐下陪我说几句话行吗？这不，张芳先生一琢磨，一看这小伙挺厉害，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，叫我陪他说几句话，那就坐一会儿吧。所以呢他就坐下了。大爷，那陪您说什么？天南地北想什么说什么吧。哎，我问你，你爱惜武术吗？
爱惜我不会呀。